Sound On。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听你听我的单元。有人是那种国家级边缘人吗？就是那种地震啊天灾都没有收到讯息的啊。那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你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避免，包含有些时候可能天气转换就会心情有一些不同，或者是突然下雨然后觉得不想上班啊这样。那有没有可能可以在事前就是有一些预防，然后让自己的状况比较好一点，然后有一些期待，应该说有一些预期，可能就会觉得舒服一点。有没有可能做到呢？我们今天好不容易邀请到国家级的研究员，灾防中心的刘博士，掌声鼓励。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我是国家灾防疫科技中心刘志浩。对，那我目前其实在这个单位就是针对一些灾防的一些科研的研发，然后导入到一些实务上的一些应用。那这个最主要也是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导入的实务应用，把灾防我们在政府所做的一些努力呢，把这些资讯能够回馈到民众端，让民众能够更了解说我们灾防在做什么，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获取到什么样的东西，对民众是有一些帮助的。那其实这是我们大概最主要的一些宗旨。
可是我也蛮好奇，就是说在灾防中心里面工作的那个一天 daily 是怎么样？比方说你早上起来，然后进办公室泡咖啡吗，还是怎么样？我想知道，因为没有进去里面工作过。
其实我们单位，因为我们单位其实是算是行政法人，因为台湾之前有通过所谓的行政法人这个专法，那所以我们就是算是第一批成立的行政法人的这个第一批的名单里面了。那其实我们跟以外观来看的话，好像跟我们一般公务员所谓的朝九晚五很像，可是其实我们的生活比较反而偏向比较像研究人员，因为我们都是挂研究职，所以我们就有点像可能在学校啦，或者像中研院啊他们的研究职的方式。那虽然我们就是还是像朝九晚五的上班的模式，可是其实我们的内容很多都是偏向一些专案计划、国家型的计划，或是一些研究型的工作。那所谓的行政法人其实它有点叫做半公务的模式，就是说它在一些人事聘用可能比较弹性，可是它其实要去支援很多像公务上的一些业务，就像我们防灾的一些相关业务等等。那其中有一个我们中心比较主要，其实我们还会支援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尤其在灾害应变中心成立的时候，我们其实会派人去支援的，那我们也负责后面整个资讯的一些收集。
对，我确认一下，灾害应变中心是做什么？
灾害应变中心其实我们在新闻上都看得到，就是真正台风来临的时候，我们会成立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所以其实那个我们看到很多记者去拍那个就是我们在政府整个应变的一个组织，一个中心。那其实我们中心也有参与这样的一个组织，去支援相关的任务。
所以平常就是做研究收 data， 然后看这些各种预报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我们中心大概会分五大专业组啦，比如说防灾常看到一定会有气象嘛，气象相关的，那还有包括像地震，那地震其实会有一些地震或是人为的一些灾害部分，那还有所谓的坡地洪旱类似这种，那还有不可免俗就是会有我们资讯。那因为其实很多的专业就是会透过不一样的专业领域，比如说气象的他们会针对大气啦去一些监测做一些模型的推估啦，像在台风的时候就会用到。那不管是哪一类灾害，其实最终我们会透过很多资讯的一些科技，随着资讯技术的演进，我们会用不同的管道不同的方式来协助这相关的一些应用领域去做一些发展。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资讯组主要的一些任务跟工作。
所以像什么 APP 啊，或者什么那个什么降雨回波图啊，做完之后然后要怎么让它显示在手机或电脑，就是你们在做。
是，没错。所以我们资讯组有很大的任务，就是刚其实提到我们在支援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重整各部会属的系统，我们是一个灾害情资网。那这个其实是给应变中心指挥官比较防灾专业人员看，那当然我们有提供大众版，就是民众观看的。那另外一个管道就是我们一个 LINE 的官方账号，那这也是我们在107年我们跟 LINE 达成一个像企业的技术开发合作。那我们建立这个管道其实是希望说，因为我们看 台湾民众现在大部分用手，应该每个人都有一个手机嘛，所以用手机的频率非常的高，那甚至高过一般的可能你观看电视或是一些电脑。那我们也希望符合民众的一些使用习惯，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去建立了一个资讯推播的管道，可以很快的很及时的把防灾相关的资讯跟民众有关的推播给民众，让民众可以了解说，哎，我们防灾工作跟他贴生活上贴身的相关的一些资讯，可以他可以及时的去获得这样子。
嗯，就是大家在那个 LINE 搜寻 NCDR， 然后就把它加成 LINE at 的那个好友。我自己前阵子就拿来加，然后加了之后呢，我们就此可以不会变成国家级边缘人了吗？是这样吗？
是，这段其实我们也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其实在之前开始导入，就是大家可能最常遇到就是，哎，手机忽然声音大响，可能很多人都吓一跳。那这个其实我们在背后的机制呢，因为我们其实在政府很多针对一些灾防的单位，比如说像气象局、水保局、水利署，那其实各部会它都会有一些市井的资讯，它希望很快的可以把这些资讯提供给民众。那这些资讯呢，它其实可以透过多种管道，那我们中心其实当时也负责协助建立这样的一个资讯的一个标准，就是有了大家共同标准，各部会署都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发相关的一些市井资讯。那这个标准呢，其实可以导入到多个管道，不管你在网页上啊，或者我们提到的 LINE 上面，都可以把这个资讯借接过去做一个使用。那到 LINE 这边的话，它的好处就是我们有了这个 LINE 之后，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订阅的方式，也就是说可以依照民众感兴趣的区域，比如说我们在台北市的时候，那我可能要地震的资讯，所以我可以选择这个台北市去订阅地震的资讯。那未来在这个地震跟台北市有相关的影响的时候，你就会收到这个资讯。那刚刚前面提到大家会被那个声音吓一跳的那个，是我们所谓的细胞广播平台，它前端的资料来源其实是相同的，只是说它发送的管道不太一样。那这个管道其实它就会有一些局限性，因为它会针对比较达到一个一定的标准的规模，比如说地震发生震央是五级，那你所在县市的震度要达到四级，那然后你在这个基地台附近你才会收到。对，所以说假设今天你在县市可能震度只有二级，其实大家可能民众心里预期说，哎，我应该会收到啊，那我是不是国家边缘呢？其实不是，是因为它你所在县市是没有达到这样一个风险的，所以你不会发送这样的一个讯息。
哦，那像我们办公室可能那南京三民站附近这一边，然后那个我就定位在就台北市的某某区这样，那就算我不在基地台旁边，然后我可能要赶到这个录音室的路上，那我也可以透过这个 NCDR 的 LINE 然后知道说那边怎么样了，有没有地震之类，是这样吗？
对，是的。我们在透过订阅化，其实就是我们提供一个客制化，就是民众想知道哪个区域，想知道那个区域的哪一些相关防灾资讯，它都可以透过订阅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导入了23个部会署，然后总共有38项的防灾资讯，那其实里面有包括很多项目，包括我们刚刚前面提到防灾相关有四大类，有气象、水文、交通、民生。那这些其实每一项民众都可以透过刚刚说的方式，比如说我今天对台北、台中这两个区域，也许比如说假设我今天在台北工作，可是我老家可能在台中，所以你对这两个区域的资讯都想要收集，你就可以订阅台北、台中这两个资讯。那你想要订阅台风的资讯呢、豪雨的资讯呢、或是土石流的资讯呢，这些都可以透过订阅之后，只要这个区域有相关的事情，民众都可以收得到相关的资讯。那其实我们上面还有一些蛮有趣的一些订阅项目，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民众最关心的，我们常常是我们订阅前面的排行榜，就是停班停课。那像这种资讯其实也都可以在这上面，你透过订阅你就知道，原来台北明天可能放假就停班停课，所以这些资讯你都可以在这个订阅上面就获取到第一手的资料。对，那另外一个民众有一些相关，比如说像交通类，我们其实也导入像台铁、高铁，所以当如果说今天台铁、高铁发生一些事故，造成它的一些班次延误的话，其实在这边订阅也都可以收到相关的资讯。
哦，那所以我就不用再白跑一趟，或者去的时候发现，不好意思，停驶哦，这样子。
对对，所以你就可以事先知道说，哦，台铁可能现在有一些事故，造成一些延误这样子。
嗯，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就是如果大家去搜寻 NCDR 的这个 LINE， 然后 他一开始进去之后就会跟你说，哦，你要订阅哪些，然后你可以客制化，就刚刚刘博士讲，就是客制化你的订阅，它有分成四大类，一个是气象，一个是水文，还有一个是交通，还有一个是民生。那大家好奇说，诶，那气象大家可能比较了解啊，比如说降雨啊、地震。那水文是什么呢？比方说土石流啊，或者是那个河位水位比较高啊等等，或是什么水门资讯有没有打开什么之类。然后交通就是包含一些交通事故啊、道路封闭，然后捷运刚刚讲捷运跟铁路。最后民生这次我觉得超神奇的，什么东西都有，包含传染病、空气品质啊，然后有没有开放路边临时停车、停水停电，这些通通都有就是说明。然后我觉得最酷的是它还有一个那个旅游的，对不对？就出去旅游的订阅。
诶，是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从107年开始，我们的官方账号其实有慢慢进行一些改善跟演进。那最早其实我们就是把一些单向各部会发的一些事情放上去，那从最早的文字到一些增加图卡的方式，可以增加一些阅读性。那这样的方式让民众增加阅读以外呢，其实我们这一两年我们在开始想，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些资讯做有效的重整跟加值。那这个加值呢，其实我们要回推，就是贴近民众的一些生活。比方说民众可能旅游是民众比较常平常的日常生活比较常会做一些活动，所以我们就开始开发一些叫主题订阅。那其实在主题订阅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推了两个服务，一个是露营趣，一个是悠游山林。那这个其实我们就是结合了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从跟观光局合作，我们把观光局辖下的一些合法的露营区这些地点呢，我们都清单列出来之后呢，让民众可以去，假设说你规划这个周末要出去旅游，比如说我们可以周末就12月4号跟12月5号，那如果说我要去旅游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先透过我们的露营区去订阅12月4号跟5号这个的时候的天气，那你选定你要去的一个露营区的地点。那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其实在前一天我们在气象局有预报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相关旅游地所发生的可能未来之后的一些天气预报啦，当天的一些天气状况或者紫外线指数，还有它的降雨几率，或是它有没有高温或低温的一个情况。那甚至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台风啦、高温、降雨、雷雨这种市井类资讯，也会用一个图卡方式直接推送给你。也就是说你订阅之后，你就会在礼拜五可能会收到我们早上、中午、晚上，只要气象局有新的预报，我们都会依照新的预报把这个资讯推给你。那你可以了解你要去的旅游当地当时的一些天候状况，那你可以做一些提早的因应做法。这样
就是以前呢，每次说要去什么，要不要去雪山啊，或去哪某个什么合欢山啊，还是干嘛，就是我如果要去露营或要去玩，就是要先看气象嘛。可是又可能到现场才发现，诶，什么不能进山或什么之类的。当然我们可能要可以上网要去登录，或者是做一些事前的预约，可是有一些时候天气是无法预测的嘛。那如果你有订阅起来的话，你就知道说今天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去露营，或者今天因为台风所以没有办法开放，像这样，是这样吗？
对，没有错。就是所以包括我们在一些我们现在导入的，就是除了露营区，还有一些民众常会去山上走的一些登山步道。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悠游山林里面提供民众的服务。所以假设你要去某个步道去可能要去登山健行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订阅这个服务，事先了解山上的一些可能遇到的一些天候状况。那还包括其实在山林的部分呢，我们其实是跟林务局合作，那它还包括比如说有些农务的一些事情，所以你会知道说，诶，也许天气状况你看起来好，可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农务事情，那可能会造成你在登山健行的一些风险。那这些资讯呢，如果你透过订阅也可以在这个地方获得。
诶，那刘博士，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全台跑透透的这种业务员啊，然后我可能没有一定要订阅全台湾的这个资讯，那我今天可能要出差到嘉义啊，或台中啊不同的地方，那我有没有可能可以在高铁上或者是在路上就先知道说当地的状况，比如说气温啊，或我们降雨啊什么之类的，有可能吗？
是的，其实我们在官方账号还有提供另外一个服务，就是即时观测。那在即时观测里面点进去呢，它第一个会看到在地观测，这个地方可以让民众直接选择他希望了解的一个县市跟乡镇区，选完之后呢，他会依照这个区域 把所有你在这个区域相关的一些防灾资讯，比如说包括温度、风速、湿度，它当时有没有降雨或者是降雨量，还包括空气品质、紫外线等等。那甚至下面也会把这个地区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有没有相关的市井资讯一并的在这个地方呈现给民众，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提供民众可以主动来查询你想知道的一个区域，那你就可以很快的获得所有的这些资讯。那其实在右边还有一个全台观测，全台观测我们其实就上面有很多像雨量、风力、温度、空频，然后最近的地震或闪电等等，甚至还包括水库水位。那这个就是针对全台湾，你想要了解全台各地的一些即时观测状况，你也可以透过这个地方去做一个观看。所以我们这边也提供，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固定区域去订阅的话，你可以透过主动的查询方式来获取你想要的资讯。
我觉得这还蛮有用，因为你点进去之后可以点那个在地观测、全台观测台风情资什么什么之类，有很多。那我觉得比较有用是那个在地观测，他就会告诉你说你点的比如说新竹市东区，然后他旁边就会画一颗太阳或是乌云，代表说有没有降雨这样，然后下面会给你 看那个真是动画的，就是降水量，然后应该是什么 每个小时下多少的水、下多少水，下多少雨，对，然后还有气温、湿度、风速、空气品质、紫外线等级，然后他会告诉你说有个警报，譬如最近有低温特报，然后就是哇，这个根本就是你在人去之前你就已经跟孔明一样，已经预测到当地的这个天气了，你要穿多少衣服，要不要带伞，都已经可以想好了。
对，是的，我们就提供这样让主动查询方式把所有资料一次提供给你。
哦，我有好奇问一下，那个新竹东区然后有一个温度嘛，温度旁边有一个东西南北，然后有一个那个坐标，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其实是一个风向，就是代表今天是东北风，它这个是风吹的那个方向，会有一个风向，所以那个
箭头风的来向，
对，所以那个箭头代表它风向的一个资讯。
哦，好酷哦，连这个都可以知道，然后太强了，所以就我还可以知道说今天那边的风向是怎样。
是的，对，
下次搭讪的时候就说，哎，那个请问你家那边现在是吹东北风吗？
是的，没错。
你怎么知道哦？
对，对，就像主持人讲，
好酷哦，
就是让你变成孔明这样。
对，就是事前就可以知道。
是，
那我记得还有一个功能叫做什么在地服务全民防灾卡，这是什么？
这个其实我们是最早的演进，就是我们在国小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都有这个经验，就是你每个学期在联络部其实第一页会填一个就是家庭防灾卡。那这个其实在国小的时候，
我没有经验的，糟糕了，我竟然没有这个经验，真的
可能以后
国小边缘人
有的话也会有相关经验。那这个其实是我们针对在一些防灾的时候，我们希望从小就会落实一些所谓的防灾教育。那在这个防灾教育的话，他其实都会希望填这个家庭防灾卡。那这个最主要的目的呢，当初推动其实是希望说每个班级的导师可以了解说，假设说今天真的有地震灾害的话，那这个防灾卡会填什么？会填你的紧急联络人，然后也会填你的一个紧急避难的一些地方，然后还有你周遭的一些紧急的集合点。所以他其实希望能够透过这种平常落实这种资讯，让你知道说你今天发生灾害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时间我可能要去哪里去做一个紧急集合，让大家不要走散。然后紧急集合之后，我可能真的房屋可能有一些损毁，有一些安全疑虑的时候，我要去哪里做一个避难的动作。那有了这样的一个经验，说我平常可能要紧急联络哪一些人，那这个其实当时是这样的一个在国小推行的一个政策。那我们到了全民防灾卡，其实我们把这个观念延伸，就是说其实不单单是国小在学校要用，比如说你在公司上班，你在你的住家，其实都可以透过相同的模式，你就依照不同的地点，你可能会有不同的紧急集合点跟避难场所，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方式来建立一个全民防灾卡。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好的模式，就是你在 LINE 的这里面建立的你的防灾卡，你可以选择你的是住家呢、公司还是学校，或者是你可能今天去某个外地去，可能真的是去哪里旅游，你的旅游的饭店的一个点。那我们只要填了一个我们这个地点之后，你比如说你今天填住家地点，填完我们其实会帮你搜寻你周遭的一个避难场所。那这些避难场所就是包括 比如说有一些是我们国家政府所拟定的一些，比如说火灾的时候你要去往哪里避难，地震的时候你要去往哪里避难，那它会依照你的地点去搜寻你临近的，等于它自动就可以帮你填好这些相关的资讯。那填完了这个资讯呢，它就会把你填好的资讯用推播图卡的方式推到你的 LINE 的手机上面。那你也可以把这个图卡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让他知道假设你今天在公司的时候，在住家的时候，你的一个紧急避难的状况是如何，让大家会彼此知道互相的一些讯息。那里面其实还有这一个特别的功能，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呢，你填完了之后呢，你其实可以透过演练的方式。那其实我们知道日本的国家他们常强调就是防灾教育的跟演练，那我们在这里面也可以透过比如说你在住家的时候，你可以爸爸妈妈带小朋友一起参与这个演练，就是说假设今天我住家发生灾害，那我就可以按下这个演练，那我就知道说我从住家去哪个集合点集合，然后再从这个地方到哪一个避难场所。那透过这样的演练，你可以了解说我平常一些灾害的时候我的一些流程跟因应的作为。那这个当然是我们当时在整个推动全民防灾卡的一个概念。
所以如果我填了就是比如说我朋友，然后或是我的谁谁谁，然后在外县市的一些联络人，那倘若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是你会帮我传讯息去给谁吗？还是什么？
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填完的卡它会先传给个人，所以你会知道说可能你会获得你在住家填完的一些资讯，或你在学校填完资讯。那我们在这个资讯下面，它其实可以透过一个分享，所以你可以自己先把这个分享呢传给你的亲朋好友，所以但是它不会主动去联络到你的一些亲朋好友，那只是我们这个是在做平时的一些灾害的训练跟准备的一个状况。
哦，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到时候真的有灾害发生，我就会拿着那个我的防灾卡，然后知道我要打给谁，是这个概念吗？
对的，或者是说一般其实我们最早是导师其实都希望掌握，就是在班级每个学生他的一些防灾卡资讯，所以如果有这个资讯，其实是旁边的人可以来协助你说今天假设你真的遇到一些什么状况的时候，那你可以透过防灾卡知道说我如果要帮助这个人的话，我可以去联络谁，这是相关的，所以他当时会有建立这样的一个资讯，但我们可以在透过旁边的人帮助，也可以快速的找到你的亲朋好友。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刚刚试弄了一下哦，原来是这样，就是说你譬如说地震啊，或者火灾啊，地点，然后他可能你的朋友找不到你，或联络不到你，他不知道你在哪里，那你就把你的防灾卡建立好之后，上面就会有你的紧急联络门，譬如说你填你的家人，或是填你的某个朋友，然后把那个电话写上去之后，你可以把这一张截图就分享给你 LINE 里面的其他好友，所以他们如果找不到你，或是他们不晓得你现在到底怎么样，联络不到你的时候，就可以联络这些人，或是就到那个，因为它上面会有地点，就是发生地震火灾之后你又去哪里避难，所以他就可以去那个地点找你，是像这样吗？
是，没有错。
哦，这好实用，而且他做的好可爱哦，就是上面会有一只，那是狗吗？还是狐狸？
哎，
猪。
这个其实是狗，那我们当初有点抽象化的，要有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当我们的代言人这样。
对，就上面有一只小狗狗的图案还蛮可爱，就是这我觉得这界面真的做的蛮好，大家可以去 NCD 啊下载，就是感觉真的蛮实用，然后功能也很多嘛，就除了观测气象之外，还有防灾的一些资讯这样。所以我也蛮想问刘博士说，就是我如果真的收到了地震的这个警报，或者是受到这个一些灾害的预防，那可是能够做什么呢？比方说地震来的时候，大家能做什么？
其实我们在因应一些灾害的一些作为，其实我们大概会分几个，就是其实我们一般都会从平常的一些防灾的一些教育啊，或者是演练这边去建立。那在因应作为的话，我们其实应该要平常要养成，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些防灾的正确知识。
那错误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会有一些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在台风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认为说我常常会观看气象局它的一些台风路径跟预报，那我们都会看到有一个台风的暴风半径的那个圈。对，那其实台风暴风半径它会分成一个十级风的半径跟七级风半径，那当然十级风半径里面它的风雨都是比较强的，可是大家就觉得说我如果今天不在这个圈，我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区域好像是比较安全的。其实这个观念其实是 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观念。可是我们看到说，在今年度的圆规台风，圆规台风它来的时候，它的暴风半径可能没有到影响到北部，可是它所带来的一些像东北季风的这种共伴效益，所以它造成一些东北季风下来的时候，它其实也会造成东北季风带来那些区域有可能有一些自灾的影响。所以其实这种天候的话，我们不能单单看说用暴风半径来判定说，哎，我是不是在一个安全的区域？因为像以前的台风，我们也看过很多的时候会引进一些西南气流，那这些西南气流会造成很大一些豪大雨的发生，所以不见得说你在这个暴风半圈外就代表说你的区域是安全的。所以呢，我们这边要比较呼吁，就是说，订阅我们的官方账号，加入我们官方账号。其实我们在台风的时候呢，也都会把一些台风跟它一些大气当时的一些情况，可能会造成一些自灾区域，我们会透过这个官方账号用推播的方式，也就是我们会制作相关这种资讯，直接推播这个图卡到你的手机上。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全只要有加入官方账号的人都可以收得到，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资讯了解到说，哎，我这个台风对我这个比如说对高雄台南这个区域是影响的程度是如何，所以你可以由这个来判断。那让我们等于你加入这个官方账号，你背后就有一个很强大的防灾团队来帮助你解决这些事情。对
对，因为你如果只是自己这边看那个图啊，然后想说哦猜有或没有啊，这样就好像很难猜到。可是如果他就直接告诉你说哦这个地方现在目前是怎样，然后你就比较知道说我到底可不可以过去的。
是是，所以这样是最直接容易了解的一个方式。
他刚刚讲说台风大家很容易误解那个土之外，地震的时候不是有人都说要躲那个黄金三角吗？
是没错，
这个也是错误的概念吗？
这个其实后来有被很多专家有讨论到这些相关问题，那他们会认为说这个其实是一种错误的，因为我们常会知道说我们可能要躲在黄金三角或者是躲在冰箱或铁柜旁，可是其实我们大概看到地震说第一个时间其实最主要是我们要做到第一个是趴下掩护跟稳住，那这个稳住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往那个黄金三角去跑，因为通常比如说像冰箱而言，它虽然是大型的家具，可是它不是一个固定型的，所以它可能会在地震的时候造成一些移动，那造成移动的时候或是像铁架这种移动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办法预判说它可能会往哪里做倾倒，虽然有一些案例好像说倒下来之后它可能会造成你有一个空间它帮你挡住了，可是这种经验其实有时候是讲说是一种运气啊，因为真正在发生的时候 你真的没有办法判断说它会往右边倾倒往左边倾倒还是往前面倾倒，所以这种
你不会知道你的三角在哪里，
是是，所以这种我们在专家来看的话它才是一种风险，所以我们比较会建议是说你应该要比如说往桌子底下你要去做趴下掩护稳住，就是第一个趴下要双膝跪地的方式趴下，然后用双手去护住你的头部跟颈部，因为其实很多专家研究比如说像921大地震它其实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被一些掉落的重物砸伤就造成头部或颈部的受伤造成了一些伤亡，所以这个其实比例算是蛮高的，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其实就是要保护我们的头颈不要在地震摇晃的当下被重物或掉落物砸伤，这才是我们地震当下最主要要做的。
欸，为什么两只脚膝盖要碰到地板呢？
这个其实我们专家有讨论，就是其实如果你的姿势是用蹲的，你蹲的方式然后你再去护住颈，这个其实还是很容易造成如果真的有重物的话还是很容易造成你的头颈方式，所以我们会建议说膝盖可以着地用这种姿势呢，你因为你的背会拱起来，那拱起来的时候其实对你的头部跟颈部的保护力是比较好的。
哦，就是你要找一个比较稳的姿势就对了。
是是是，
欸，你没说我这都不知道，因为我以前有听人家说什么地震火灾先去开门，然后我都跑好远每次都跑去开门，那还好都没有怎么样，其实应该是要躲在桌子底下。
是是是，
那桌子如果很烂怎么办呢？一下子就倒了会被压碎那不是惨了吗？
对，所以如果说真的桌子不行的话还是平常要找就是拿一些比较坚固的就是上面可以有保护的然后是固定型的不要是那种非固定型的，然后让你的头部在掉落物的时候能够帮你做一些防护的作为，那如果真的不行就是要贴靠一些墙壁的方面减缓被掉落物砸伤的一些几率，
反正就是尽量减少移动然后就近找一个掩护的地方这样子。
所以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其实最后专家建议就是 在原地就是做这样的姿势，最主要是先保护你的头跟颈部。对，那也千万不要跑去开门啊、关灯或是关瓦斯。
对，因为那个过程当中就很危险了嘛，
是啊是啊，
你就会暴露在大量风险中。
对，
哎，那这个 NCDR 的 LINE 它是有点像是说可以事前预警嘛？有曾经有预警成功过吗？
这个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官方账号呢，其实我们最主要是所谓的预警都是其实我们会提前，比如说像台风啊，其实我们当然可以在海上就观测到很多，其实都是比较事前的，所以我们这些预警是会提前告知民众，希望民众能够提早做一些因应。但是其实我们最近有开始把一些比较算是及时性的一些资讯慢慢的把它导入，比如说我们现在之前在我们有发过的一些事情的资讯，在2019年的10月1号那时候不是造成南方澳有一个大桥断裂，大家有记得那次造成了一个灾情。那这次其实我们有发这样细胞广播的一个事情，就是告知说其实目前南方澳的大桥有断裂，那让民众不要去接近这一区，然后因为它你如果接近的话，你可能会妨碍一些救灾的一些进度啦，或一些造成一些救灾上的一些困扰，那也会可能造成自己的一些危险的风险。那其实还有像比如说2019年的11月12号那时候台南有一个皮革工厂大火，那因为我们知道皮革工厂在燃烧的时候会释放一些造成空气品质或是一些物质上比较不好，那所以我们也会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醒民众说这个地方已经有皮革工厂大火，可能周遭的空气品质不好，让民众不要去接近。我们透过这种方式来就是让民众可以提前知道说，诶，如果我可能在那附近，我不要靠近这一区，避免我个人或者是健康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一方面是比较影响到自己，譬如说去那边就会吸到这个有毒的气体，一方面是比较妨碍救灾，所以这个示警它功能还蛮多元的耶，就可以做到很多种不同的。而且我后来发现一件事，就是说你们是有提供那种，因为比方说可能台风啊或者是一些停班停课，然后我会不晓得医院有没有开或者这边有没有急诊，那你们是有提供这个服务吗？就是告诉你说哦，这个医院有没有开哦？
对，那这个话其实是我们跟卫生福利部合作。那这个我们在合作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在一般的停班停课的话，它是由县市政府去做一个宣布，是它的一个权责的部分。所以比如说假设今天台北市要决定就是针对停班停课，可是在医院的体系它其实是另外一个体系，因为毕竟很多的民众他是有一个就医的需求，不管是有没有台风，它其实是有一些就医上的需求，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运作上呢，它其实都会透过每个县市的卫生局，它如果说今天发布一个台风警报的时候，它去跟辖下医院去统计说，诶，它的一般的门诊或是急诊它的一个开设状况是如何，它会去统计。那以往的统计的话，其实资讯管道并不是那么容易去让民众知道，所以其实我们跟卫生福利部合作呢，我们建构这样一个系统，让他们可以透过一个后端的一个行动化的方式来回报相关的资讯。那这个资讯呢，我们其实在真的台风来临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官方账号会多一个叫防汛资讯。好，我们在平时会看到我们下面会有四个按钮，可是如果说是在防汛期的时候，台风有发警报，我们会多第五个按钮，那就是会有一个防汛资讯在这里面，你就可以找到。
防汛是什么意思啊？防汛、
防汛的话，我们一般定义就是比较容易有台风的叫防汛期，就是可能在比如说每年的五月到每年的十月，那我们就会用这个词，就代表说我们在平常的防灾的准备，一些准备上的一些准备状况，我们要准备随时因应一些灾害的发生。对，那我们会用这个词代表。
那防汛的资讯点进去之后，就会有跟台风有关的资讯吗？是吗？
所以我们在真正防汛期间的时候，我们会多这个按钮。那这个按钮的话，它会告知民众说，假设说今天台风的一些路径啊，台风的一些土石流它公布的状况，你想要知道的话，都可以透过这个防汛资讯来去了解。那另外还包括像我们刚刚谈到的一个急门诊的状况，那这个我们会把各县市卫生局它的一个各医院回报的状况，比如说我们会分成上午诊、下午诊、夜间诊，还会有一般门诊跟急诊，所以你可以一看就知道说，诶，假设我今天要去台大医院看病，那我会知道，诶，台大医院在这个台风期间它的一般门诊跟急诊的开设状况，那也许它 上午下午是停诊，那到了夜间它就会开设，所以都有这种资讯，那你可以透过这个资讯就不用去白跑一趟。
对，而且你不需要在大家灾害期间很忙碌的时候打电话去打扰那些护理人员工或是医疗人员工。
对，没有错。
哦，哎，真的是很方便。我刚刚这样看完，就有一种感觉，它其实就是懒人包嘛。
对，没有错。这个形容其实蛮贴切，就是我帮你把你想到的资讯跟防灾有关，甚至是这个防灾的连结跟生活化民生有关的，我就帮你把这些服务做好，让你在这个上面都什么有，什么都有，什么都看得到这样子。
而且它不只是个懒人包，它还是客制化懒人包。因为有些时候如果你去订阅一些粉丝团啊，或者是一些讯息，然后你会发现它你要的它也推给你，不要的它也推给你，然后觉得很烦嘛。但是你可以定特定区域，甚至你可以定一个你的老家的资讯，然后定一个你的公司的区域的资讯，然后定一个你现在生活或住的地方的资讯，所以就是跟这个有关的然后才推播出来。我觉得蛮不错的，怎么会想到这种方法？
是的，没有错。其实我们在很多防灾的话，我们其实因为我们中心除了一般的研发以外，我们最希望就是要落实应用，所以我们在落实应用其实也想了很多方式。那我们也从很多的民众啊，或者我们平常经验得知，哎，民众到底需要什么，那我们会往这个方向，其实把我们的一些成果去落实在这上面，让民众比较有感。
就我们在心理学常常讲说人类会需要什么资讯呢？就是通常他们会需要与我有关资讯，与我自己有关。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说，A 需要什么，或 B 需要什么，或 C 需要什么。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这个人他自己去选他需要什么，然后透过一个客制化，自己帮自己客制之后，就像那你去每次点饮料，他都问说你要半糖、少糖、去冰还是什么无糖之类的。所以你自己定好你要什么，而且你只要定一次就好了，之后他就会陆陆续续的把相关的资讯都传给你这样。
对，
那刚刚我们有说这个很厉害的 Line at 的账号，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加入啊？
其实我们在每个人手机应该都有灌 Line 嘛，那在 Line 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主页，那 Line 它这边其实在主页里面它会推很多的相关的服务，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点主页的话，那你在主页下面中间会看到有一个服务，那服务里面就会有一个选项叫官方账号，所以只要点选这个官方账号，你可以看到 LINE 上面各式各样的官方账号。那在这个地方呢，它上面会有一个搜寻键，那搜寻键我们就可以看到你只要搜寻 @NCDR， 然后就会看得到我们中心的官方账号。那点下去之后，就像我们一般加好友一样的方式，然后按确定加入好友之后，我们就等于是你已经加入我们这个好友，那你就可以使用上面所有的功能。
哦，就是刚刚讲的什么几个按钮啊，然后按进去会发生什么事啊，你可以怎么筛选啊，就是官方账号里面的功能。
是，
而且你们很厉害，就是短短这段时间里面就已经累积120万的这个追踪人数了好强哦。大家都很怕发生灾害，对不对？
其实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我们都除了推新功能跟服务以外，我们还会在我们中心的一些参展一些场合呢，我们就尽量去推把这个，因为我们而言，我们努力做完之后，其实我们最希望就是民众真的有用得到，然后对他们是有用的，所以其实我们也在很多场合去做一些推广。对，那希望是对民众有帮助这样。
好哦，今天非常感谢刘博士来跟我们现场分享他在这个灾防中心做的事情，还有这个很厉害的灾防相关的 LINE at 账号，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上那个 LINE 搜寻 NCD 啊，或者是上网搜寻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是防救吗？
对，是的，没错。
预防跟救护的意思吗？救助？
就防救是针对防灾或是一些救灾的一些情况。
哦，好，对，然后就是你可以上网搜寻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然后里面就会有这个可以加入好友的讯息。如果你人生就是已经很复杂了，可以透过这个懒人包，然后让你的生活呢变得比较不那么复杂一点，然后你也可以避免掉一些可能的灾害。那我们今天的海洋心理话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